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有110个国家参加的世界民主峰会和美英加澳等西方国家对北京冬奥实施的外交抵制呢，让北京面临严重挑战并承受巨大的压力。中国外交机构和宣传部门奋力反击，但其危机管控和公关手段过于粗糙，难以获得国际同情。外界评论中国对于挑战的回应，比如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纯属指鹿为马。多国政要抨击美国民主峰会等于自取其辱，无人邀请的外交抵制自作多情，其实呢是自欺欺人。而美英等国疫情严重不来更好，则更是不折不扣的精神胜利法。那么世界民主峰会和外交抵制带给中国多大的国际压力？为什么中国的危机处理和外交公关在国际社会贻笑大方？中国大外宣的真正对象主要是国际社会还是墙内的中国人自己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民主峰会与外交抵制双重夹击，中国危机公关荒腔走板。我们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一位是西密歇根州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副教授马昭，马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
好，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举办的这个世界民主峰会以及美国发起，主要得到主要这个西方盟国响应的这个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呢，让北京在民主和人权这个问题上可谓是两条战线背负受敌，感受到空前的外交压力。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这个王云刚教授啊，观察人士说呢，这是北京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在国际社会遇到的最大一次挫折和冷落，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和评论呢？
的确，民主跟人权一直是中国的弱点。那六四之后，中国受到国际的制裁，那这包括经济制裁，还有武器禁运。那有些武器禁运目前还存在的。但是9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中国主要是采取一种包容跟接纳的立场，例如说协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嘛，那希望透过接触交往来改变中国，但是20-30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说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那北京当局并不想改变。那现在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呢，在国际上，尤其在国际事务上逐渐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那也发动了在南外交，咄咄逼人，比如说去年对澳大利亚提出14点的不满。那跟加拿大也搞人质外交嘛，那这些在西方看来都觉得有点太过分了。但是中国在国内的话，它则加大控制的力度，一切是维稳优先。那在新疆、西藏跟香港都采取高压的政策，那不把人权看在眼里。那所以说目前的国际环境已经变了，就是说国际上对中国已经不愿意采取以往的这种包容接纳的政策，而转而变成强硬。那这跟美中的战略关系慢慢的走向这种竞争是息息相关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全球的民主目前出现了一种倒退的现象，那包括在美国国内也是，美国也有民主倒退的现象。那这种专制威权的政体这种气势上升了，所以拜登这个民主峰会的召开事实上是显示出目前这种民主与专制政权的对抗已经逐渐要白热化了。那所以说美国对北京这个冬奥的外交抵制，针对人权的问题让中共脸上挂不住，那民主峰会是针对中国不民主的问题，那中共脸上更挂不住，所以他硬要说中国也是民主的，把黑的说成白的，然后另外又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很好，美国才有人权问题，所以他的对象主要是国内。
好的，那么民主峰会刚才王教授说的非常明确啊，民主峰会呢是以捍卫民主、反对极权主义扩张的主题，让这个世界上这个至少有110多个国家吧，跟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极权国家划清了界限，而美英加澳等一些西方国家对于北京冬奥会实施的外交抵制呢，又让中国的人权问题暴露在世人面前。我来请教密苏里州的马昭教授，有人说啊，这两个国际事件呢，让多年来被亮丽的中国经济发展和这个市场这个前景呢模糊的一个焦点，也就是民主与人权的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也是中国的软肋，刚才王教授说了，因此北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危机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马教授？
我觉得刚才在讨论或者说主持人在提问的时候说到了两个很重要的词啊，一个是压力，一个是危机。我觉得从这个压力这个词上来理解的话呢，实际上是民主呢受到了几方的压力。那么第一方的压力呢，应该说是或者说整个这个民主峰会的整个的筹办的过程吧。一方面呢是美国国内的压力，就像刚才王教授说过的，这个美国国内呢也面临着一些民主倒退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瑞典，相关研究机构呢已经把美国也列入到了一个民主倒退的一个国家之一吧。那么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国内的一个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就像拜登在当时竞选总统的时候也说过，那么他呢这个要重振民主在美国国内的这个声势，那么要重新的修筑或是筑牢美国的民主的这个体制，这是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同时呢当然有中美关系这方面的压力，就像刚才王教授所说的，其实两国呢在人权这个议题上的争论呢从建交一开始就存在。那么特别是到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再加上冷战结束，那么双方呢失去了一个共同的这个苏联作为敌人，那么民主这个问题或者人权这个问题呢成为双边关系中间一个无法绕过去但是又无法解决的一个争论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在特朗普时代呢被这个重新的或者说这个压力呢被升高了，那么成为呢两国之间意识形态争论的一个主要的焦点。那么在拜登时代呢虽然有些缓和，但是呢也拜登也并没有说这个议题就搁置了，那么他是呢要把它放到一个实际上还是两国冲突交锋的层面上要处理。当然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民主峰会呢并不是只是针对中国或俄罗斯这两个国家，他还呢要面对一个全世界的民主倒退或者威权体制国家上升的这么一种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世界发展走向的问题。那么他呢参加国呢既包括一些传统的自由民主国家，比如说西方国家，那么也包括呢一些实际上呢在民主问题上呢我们所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说这个叫做非自由民主国家，就是说民主上有倒退但是还处在一个民主的一个体制范围内的国家。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呢实际上美国国内也认为呢在民主这个如果等级排分上呢是实际上是属于非民主国家的，那么它实际上是为了美国呢能够全面在全世界提振民主的士气，作为一个作为一个新的场所或者一个新的动力吧。
好的，那么在危机面前北京奋起反击，捍卫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但是北京的这个危机管控和外交公关手段引起国际社会许多非议。基本上呢，我们看到中国的外交官员和这个官方媒体基本上是延续了疫情外交中的这个战狼姿态，采取的是针锋相对的这个反唇相讥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有的时候呢，罔顾事实，徒成口舌之快。我来请教王教授，民主和人权，您刚才说到，这向来是中共的短板，也是软肋。在这个问题上，你和美国义正辞严的纠缠不休，能占到便宜吗？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吗？
我想这主要是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的，但这又是看所谓的国际社会到底是指哪些国家了。西方国家当然不是，但是如果这个国际社会是指一些专制集权的国家，那他们当然是听得很高兴，会引起他们的共鸣。所以说这要看所谓的国际社会，我们光是这个概念也没有一定的。但是中共主要的宣传的对象是国内，不是国外。 所以说他这种逞口舌之快基本上是说给国内听的，是一种大内宣。但是他的一个风险就是说可能导致国内的民主主义高涨，容易反外或者仇外，那这不见得是个好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北京的外交最近为什么是这样子做的，我觉得是因为他想要改变国际秩序，然后更重要的是他要争夺国际话语权，那这是北京一直认为说自中国的弱比较弱的地方，就是这种国际话语权的问题上，所以他要改变国际秩序，争夺国际话语权，朝向对这种中共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强国要有强国的样子，挨骂了我就要骂回去，而且还要骂得痛快。那我们可以看北京如何争夺他的话语权，就是说美国在办民主峰会几乎的同时，北京也在办自己的民主峰会。比如说12月1号到4号他在广州办了一个读懂中国会议，然后接下来又在北京办了一个民主论坛，就是国际论坛，然后接下来国务院12月4号又发布了中国的民主的一个白皮书，反正就是说中国也是民主国家，然后隔天外交部就讲了美国的民主，说美国的民主都不好，然后6号那个人民大学又办了一个质问美国民主的一个研讨会，那昨天那个又找了140个国家来背书，就是说习近平今年10月在这个人大工作会议上有一个讲话，那基本上就是说找140个国家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基本上把习近平的讲话把它背书，所以说他习近平在国内的讲话现在找国外背书，然后利用中国强大的国力来寻求国际的支持，那他这一系列动作都是为了要争夺国际的话语权，所以说北京在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里面目前 也想要改变对人权的定义，说人权主要是一种发展权，就是说能够解决民生问题，然后能够解决贫穷饥饿就好了，那关于人民的政治权利那不重要，不是重要的人权问题，那现在又对民主重新下了定义，说什么全过程人民民主，那而且中共的这种专制集权的政体也是民主的，所以他把两个相反的东西凑在一起，然后混淆国际视听，然后所以照他的逻辑来讲，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是民主的，那我们讲民主干嘛呢，对不对？那因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嘛，所以说连中国都想要，没有民主他也要说我还是有的。
好的，那么王教授刚才说了中共大国崛起，现在你骂我我就要骂回去，那我们看看是怎么骂的啊。自白宫宣布召开世界民主峰会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共官员和官媒就一直处于这个亢奋的一种战狼状态，北京在宣布这一消息时呢，甚至都没有点到中国的名字，可是中国官员轮番上阵，官媒连篇累牍，把美国简直骂了一个底朝天，虚伪啊，假民主啊，伏地魔，烂尾楼等等不一而足啊，直到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才是真民主，好民主，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我来请教马教授，上个星期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把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与当之无愧的真民主连在一起，这得需要多少注脚，花费多大的力气才能够让世人相信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应该说呢，中美之间就这个人权论战哈、那已经是有20-30年了。那么其实呢，中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历来的做法呢，大概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对于人权和民主的定义本身进行争论，那么也就是像刚才王教授所说的，那么中国呢长时间以来一直把这个人权或者说最基本的人权定义为是发展权，是生存权。那么而把这个美国通常所论证的这个个人权利啊，这种民主的程序，他认为呢这只是一个各个国家或者各种不同制度下一个各自的选择的取向，而不是一个普世价值，这是对于定义本身的争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中国一般的做法呢是这个批判美国自身的人权问题，也就是说他呢会给美国发一个人权状况白皮书，那么在这个白皮书中间呢，去论述一下美国自身的，比如种族问题啊，比如贫富差距的问题啊，比如这个财富和权力结合的问题啊，等等这样的事情。从目前来看呢，或者这个从这一次的事情上来看呢， 一方面呢说这种改变民主定义本身的努力呢，应该说效果是有限的。大多数国家呢，或者说在这一方面讲，华盛顿和美国呢是基本上占有一定的这个决定权的，或者说这个议题本身的确定权，这个定义不会被简单的被加以改变，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自身确实也存在它这个一些问题吧。那么这些问题呢，讨论本身呢是，也就是说批评美国本身自身的这个民主问题，并不意味着就是赞同中国提出的这个民主人权的这个新概念。所以这两点，就批判美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接受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那么中国在这方面所做的效果到底有多么的有实质性的效果呢？这实际上我觉得呢，还是说效果是有限的。
效果是有限的。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效果。央视新闻日前发表题为《多国政要指责美国民主峰会虚伪》这样一个报道，一看题目啊，许多亲中亲共的人士情绪为之一振。可是看到内容之后呢，才得知原来这个多国政要呢，其实只是啊四个国家：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斯里兰卡四个国家的官员。难怪有人嘲笑呢，这是典型的这个低级红高级黑，对美国你是小骂大帮忙。实际上我来请教王教授，类似这样的笑话其实还有很多，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这是专制政权操纵国内舆论的一种惯用伎俩。你可以说他常常就是如果被批评的时候，他就找几个外国人一起骂西方，那来说中国好，中国比西方好。那如果这几个外国人之中有西方人士更好，因为他可以说你看西方人都自己说西方不好了。那当然这种做法在自由民主的国家看来的确是闹的笑话，就是没人会相信的。但是在这种搞专制独裁的国家看来，他们我觉得就像刚主持人讲情绪为之一振，他们会觉得鼓手称快，说得好。所以这个中共的听众主要是国内的，所以他在国际上闹笑话他自己并不在意，他主要是要给说给国内听的，国内听进去就好了。那譬如所以说中共最近有讲到说美国国内批评也有人批评民主峰会嘛，那个官媒就把美国这个《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说拜登的民主峰会是个虚伪峰会，然后中共的官媒大加的做文章。但是我们反过来想的话，就是说那这难道这不是表示说美国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吗？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因为像这种批评美国自己的文章能够在美国的媒体登得出来，我们想，因为同时中共也在北京搞了民主峰会嘛，那如果有人写篇文章说中国的民主峰会是虚伪峰会，那这种文章官媒愿意登吗？当然是不愿意的嘛。所以这反而就是说凸显出来说美国还是真的有言论自由，是比较这种自由民主的国家。那像刚才马教授有提到的，就是说美国的民主的确不完美，那目前国际上就是说这种专制政权的气势慢慢在上升嘛，那所以说这种民主倒退的现象表示说美国必须要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拜登的民主峰会是针对这个问题，但是他所背后透出来的透露出来一个讯息，就是说在这个世纪当中，就是说民主跟专制政权的对抗将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之一。
好的，那么这个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中美两国现在发生了激烈的这个争执啊，中国呢在批评美国民主的同时呢，把自己的民主，把所谓全过程的民主呢，缩成是真民主，是当之无愧的民主。我们看到这符合这个习近平东升西降的这样一个世界观。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呢，中国外交秉承习近平外交要硬起来的这样一个旨意呢，被国际社会冠以战狼二字，很大程度上外交，像有些评论人士说的，外交呢成为外战。可是这种强硬的这个战狼外交呢，不但没有让中国摆脱这个一个被动的局面，反而呢，像外交界人士评论的那样，反而让北京陷入了外交困局，几乎与整个西方国家交恶。 我来请教马教授，央视新闻的这个多国政要指责美国外交美国这个报道呢，可能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习近平现在找不到多少人来为他背书，就是说为他在批评美国民主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呢，从整个的这个外交局面来看啊，有人认为习近平几乎是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朋友圈，就是说没有任何发达国家跟他做朋友了。这个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首先说呢，目前来说，中国有一个很大的面对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外宣和内宣的混为一谈了，那么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弹性，所以呢，在这个回击或者回应的时候的力度啊、口径啊，还有选择的议题啊，都非常的僵化。那么这当然是他一个，如果说一个国家要有具备一定的软实力，那么有一定的听众，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发言权的话，那么如果是一种比较僵化的发言的机制的话呢，那其实并不利于这个中国让把他的声音去传播给世界。另外呢，是我们说也可以看到呢，实际上他的对话方向呢，主要是还是对内的。那么这是一个内宣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实并如果找一些批评美国的声音呢，其实并不难。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说是在世界上找这种声音并不难。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呢，实际上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大概都是一些退休的政要，并不是一些在正在执政期间的这个外国的领袖领导人，特别是这个非这个美国跟美国关系比较好的国家，那么没有这样的人士出来为这个中国的这些话语去站台。另外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当这些国家的人在批评美国的时候呢，也并不一定是完全的100%认为中国可以替代美国，或者中国所提出的一些观念理念呢，能够彻底替代那么美国为主导的民主和这些定义。至于说刚才谈到的这个朋友圈的问题呢，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中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冷战时代的这种盟国体系呢，在后冷战时代呢还没有完全的形成出来，也就是冷战时代呢，这种完全以意识形态划分的这种两个阵营互相不接触，互相这个缺乏接触的这么一种敌对的关系呢，实际上呢，经过了后冷战时代20年、30年的改变呢，现在情况还不大一样。那么目前呢，并没有出现一个完全以意识形态来划界的那么所谓的中国圈或者美国圈，那么更多情况之下呢，是在不同的议题上，那么各个国家之间的选择合作或是对抗。就像呢，中国呢，可能就像在其实拜登也曾经提出过他这个所谓的三 C 理论嘛，就是说，那么在意识形态上呢，和中国是有对抗的，但是呢，在经济啊，在全球气候问题等这些方面呢，和中国呢采取一种合作或者是磋商的这个模式。所以我觉得呢，对于习近平或者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呢，也是希望呢能够在不同的议题上去和其他的国家呢进行重新的这个融合或者交换。
嗯，好的，那么我们回到北京处理这个民主峰会和外交抵制的危机公关这样一个问题，在回答有关这个美英加澳等西方国家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问题的时候呢，中国外交官员的标准回答就是，我们并没有邀请，你们何来抵制？这岂不是自作多情吗？这种说法呢很有力量，让中国吃瓜民众听了一定很过瘾。可是这样说是不是实情呢？我来请教王教授，这些国家真的是就是抵制外交抵制的国家啊，真的是如此自作多情，或者如此不要脸，人家根本没有请你，可你偏要无事生非，非要抵制不可，是这样吗？
我想不是的，这当然不是自作多情，因为以美国来讲的话，美国的立国精神，这个人权跟民主是美国的一个他所崇奉的最高的价值。那当别的国家有人权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残害国内的人权的时候，在美国通常会想要出来说话。所以对以美国来讲的话，还有跟一些西方的民主国家来讲的话，这是一种原则的问题，就是说捍卫这种民主人权的这种价值，这是一种原则的问题。那中国外交官的说辞的话，就很像那个鲁迅笔下的那个阿 Q， 那就是说自我感觉良好。那 那是说给自己听的，就是说他要找一套说辞嘛，因为人家在抵制你啊，那你要 有一套说辞，所以他就有一套说辞，然后让自己觉得不错。但是这种英美的外交抵制，它实际上凸显了出来就是一种中国的人权问题。那西方对这种中国在新疆的高压的做法十分不以为然嘛。那中国所谓的这种培训中心，在西方看来，这根本上是个集中营，你这是在迫害维吾尔人权，然后甚至在残害这种维吾尔文化。那当然中国说美国过去不是这样对待印第安人吗？然后澳洲对加拿大对这个原住民不也是这样子吗？ 这基本上是种比烂主义，就是说看谁做的比较烂，就是说别人做错并不表示说自己可以做错，负负不一定要得正。所以说这种的说法也是，就是说就是说我刚刚讲就比烂主义，就是说没有对大家都是没有帮助的。那但是说这次的这种外交抵制的话，就表示说中国的外交不会像过去一帆风顺，就是未来一定会遇到更多的西方的反制。
实际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比烂主义，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中国比烂比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在100年前或者在几十年前那种烂的现象，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要在美英像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做以前那样烂事，同样被这个世界所唾弃的。所以这个比烂呢，也有个时代的问题。刚才王教授提到这个精神胜利法，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精神胜利法呢，在这个目前中共用的是比较荒唐的一种这个做法。比如像环球时报等许多官媒都发表这样的社评，说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官员来与不来呢，都无损于这个冬奥会的胜利举办。这些国家本来就是疫情严重，他们的官员不来更好，有利于中国的防疫大业。我来请教马教授，果真是来与不来一个样吗？果真是防疫压倒一切吗？这样的官宣对于中国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呢？
刚才首简单说忘回应一句呢，是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比烂主义呢，其实可能中国想达到的目的呢，并不是说是我们看谁能够继续破坏人权。中国想达到的目的呢，是觉得是想是说明呢，美国没有批判其他国家人权这个劣迹的资本或者说这个基础，因为呢美国目前也面临他自身的这个人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这个大外宣的一个基本要达到的目的吧，就是说要证明美国是没有批判别人人权资格的。那么至于说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民主峰会呢倒不是一个太大的，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太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毕竟只是一个两天的视讯的一个会议，那么事情过去之后也就过去了。那么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是冬奥会，因为冬奥会是中国的主场，也就是说这个全球的焦点将聚焦于中国，而且这个呢是在现场举行的，那它不是一个视讯的简单的几个小时就过去的事情，它将会得到很多的世界媒体的关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么到底中国如何展现自己，那么如果有其他的抗议的情况出现，那么中国如何应对，那么这个是其实要中国马上就要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究竟说到底这个抵制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呢？我觉得不管怎么这个宣传部门如何来说吧，那毕竟这是一个外交上比较尴尬的场景，特别是和这个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这个进行对比来看呢，那么冬季奥运会的那么面临着目前的这个外交抵制来说，还是对于中国来说呢，不是一个他希望打造对外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背景。那么当然现在中国所希望达到的就是尽量的缩小这个外交抵制的范围和国家，那么用这个方法呢来对冲一下对这个外交抵制对于中国所带来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说的那么看起来呢，马教授刚才说的看起来呢，就是说不是这些西方国家来与不来一个样，不是像中国说的那样呢，这个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官员来与不来都无损于这个冬奥会的胜利举办，这可能仅仅是一种说辞而已。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马昭教授 感谢王元刚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教授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